亲爱的1503宣教网络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们平安。我们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呢，从2019年12月1号在中国武汉爆发了，随后呢，在2020年初就开始散播在全球各地，逐渐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瘟疫。我们看到这个瘟疫呢，一直蔓延到现在。应该有1年零9个月的时间了，到目前为止丝毫没有转弱的趋势，东南亚的地区呢也严重起来了，所以这个瘟疫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人类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流行病之一。那么面对这样的光景，我们应当怎么样要刚强壮胆的来战胜这场疫情呢？好，我们先来读《约书亚记》6章1到21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7个祭司拿7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6日都是这样行。第7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7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7次。到了第7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祭司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 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好，来，我们先来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主啊，是的，我们愿意不但只是我们的嘴唇敬拜你，让我们的心也要归在你自己的面前。亲爱的父神啊，恳求你赏赐智慧与启示的灵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主啊，让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有一颗渴慕的心。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围绕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就要开始征战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他们所要打的第一场战就是要攻打耶利哥城。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为什么要打的第一场战役是要攻打耶利哥城呢？因为耶利哥城在当时在迦南地是最坚固的城，如果这座城能够顺利的攻打下来，那么以色列的百姓们的信心就会倍增了。所以这是一场什么？信心的征战，这是一场信心的征战。神要借着这场战争让以色列人知道，征战得胜不是靠着人高马大，也不是靠着刀枪和铜戟，乃是要靠着人对神的信心。好，六月份王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信心要与神对齐。既然我们的信心与神对齐了，那我们肯定会什么？会顺服神的引导，也唯有顺服神的引导才能够战胜仇敌。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而顺服，信而顺服。那么想想，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做到信而顺服呢？第一个大点，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上，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好，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六章一至五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托大，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约书亚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信心呢？就从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圣经里面，在约书亚记六章第二节中里面记载，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所以我们从短短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约书亚的信心就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他想，既然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会把耶利哥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所以约书亚呢，他只要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行了，当然就可以占领耶利哥城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是真的信呢，还是假的信？或者我们只是嘴巴说说呢，可是我们心里面不是真的信？神的话听了，可是却不明白。有一些人呢，听讲道听了几十年了，看圣经也看了许多遍了，甚至几十遍了，可是还是看不懂圣经其中的道理。神的话只是拿来当作参考参考， 神的话呢，如果合我的意思，哎，跟我想的一样的，很贴切的，我就相信。如果神的话不合我的意思，那我只是参考参考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个人的判断和感觉上，我们的信心是要建立在神的应许上，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应许上。有一位年轻人呢，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还是非常的苦恼。他苦恼什么呢？两件。第一个，他苦恼他之前还没有信主之前，他犯了很多错，他不知道我现在我信主了，耶稣会不会原谅我呢？我那些罪是不是还在呢？第二个，圣经里面说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信了耶稣了，我今天有没有永生呢？这个事情一直困扰着他。所以每一次呢，当他礼拜天到教会聚会，他都会拉着牧师，聚完会之后就会拉着牧师，请牧师呢为他祷告。他就把牧师呢，久而久时间久了，牧师当然很了解他，就知道他的对他的困扰的这些事情。那牧师呢就用两句话来跟他说，牧师说来来来，年轻人来来来，我带你读神的话。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对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还有呢，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里面也有说哦，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虽然是短短的这两句话，牧师跟他说了多少遍他也不相信。后来有一天呢，他要还是去教会去聚会了，聚完会之后呢，他要离开教会了。哎，他看到牧师在门口，他就拉着牧师说，牧师啊，你答应我的哦，你说你要为我祷告的，你每天都要为我祷告哦，牧师哦。然后牧师说，会啊，我肯定会为你祷告的。好，就年轻人就很开心说，哎呀，牧师要为我祷告，我可以回去了。哎，当他走到门口办公室，牧师的办公室的门口，牧师就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少年人，你进来进来，我再跟你说个话。然后牧师问他说，哎，你相信我刚才跟你说我会为你祷告吗？年轻人愣了一下，牧师，你说你会为我祷告的，你是牧师啊，你不会说谎的，你既然答应我了，这是你对我的承诺。牧师说，这就对了嘛，是不是？你看，我都承诺你了，难道神的话比我的话更不可靠吗？神的话是最可靠的，比我的话更可靠。圣经上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准确的。你现在你相信了吗？你相信刚刚然后之前我也跟你说的那两句话吗？他说，对呀，哎，我相信哦。他说好，那你既然相信了，那你相信你得了永生的吗？年轻人就突然恍然大悟，他就觉悟了，他说，啊，我相信，我从今天，我从此刻，我相信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已经得永生了，我有永生的盼望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他就很开心的就回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说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个人的判断跟感觉上，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在神的应许上。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会不会得胜？当然会得胜了，因为神已经很清楚的应许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二，信心加上顺服就必蒙福，信心加上顺服就必蒙福。好，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六章六到十一节。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 走在耶和华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哈，约书亚告诉以色列百姓们说，说什么呢？说耶和华跟他说，说了整个工程的计划。哎，我们看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计划？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工程呢？好，我们看刚才的经文里面啊，我再跟大家再稍微详细解说一遍。第一个，走在最前面的是拿着兵器的军队，军队的后面呢，是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一面走一面吹，吹着羊角。在祭司的后面呢，是利未人带着耶和华的约柜，扛着耶和华的约柜，然后在祭司的后面跟。那最后，在整个工程队伍的最后面，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走在最后面。然后第一天工程的队伍出发的时候呢，只有七个祭司吹着七个羊角，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出声，然后把耶利哥城绕了一次，然后就离开了，就回去了，就回到他们的营里去了。之后呢，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都要这样，到了第七天就要绕城七次。我们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计划？但是我们看约书亚他就吩咐以色列百姓这样做，因为约书亚他信靠神，他对神有信心，他觉得神既然这样交代他，他就愿意这样做，所以他就用这样一个很奇特的方式，他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攻打耶利哥城，因为神要他们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都知道，信心加上顺服就必蒙福，信心加上顺服就必蒙福。这是一幅相当有名的世界名画，这是一幅相当有名的世界名画，拾穗者，拾穗者，是法国巴比松派的一个画家，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让·弗朗索尼·米勒。他是在1857年创作了这一幅布面的油画，这幅油画目前还存在巴黎的奥赛美术馆，巴黎的奥赛美术馆。这幅相当有名的世界名画《拾穗者》，它的题材呢，就是取自圣经当中里面的《路德记》。《路德记》记载路德到波阿斯的麦田里面拾取麦穗的这一个故事。就在路德那个时代，那个年代，士师治理国政的时候呢，犹大的伯利恒以法他的那个地方遭遇了饥荒，于是呢，有一个犹大伯利恒人，他的名字叫什么？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呢，他就是为了要逃难嘛，因为饥荒，所以他就带着他的老婆，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他的老婆呢叫拿厄米，两个儿子呢叫马伦和基连，他们就到摩押地去居住了。后来呢，以利米勒呢，这个丈夫做爸爸的就死了，他的太太呢跟他的两个儿子，他们还是住在摩押地。之后他们呢，他两个儿子他们在摩押地就分别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他呢一个媳妇叫厄尔巴，一个叫路德。非常不幸，十年之后，这个拿厄米的两个儿子都陆续都死了， 这整个的家庭真的非常悲惨哈。那呢，在这个时候，婆婆拿厄米，她就听说，听人家说，说她的家乡，她的家乡犹大伯利恒那个地方以前是遭饥荒的，耶和华神眷顾那个地方了，就赐那个地方有粮食了。于是拿厄米呢，就跟他的两个儿媳妇说，他说，哎，两个儿媳妇啊，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你们回娘家去吧，不要再跟着我回去了。愿耶和华神恩待你们，使你们两个人都在你们的丈夫家里面，你们就可以再结婚了，在你们的丈夫家里面能够得平安。当这个婆婆拿厄米说完了以后，这个大媳妇厄尔巴就跟她婆婆亲嘴道别了。可是我们看这个路德呢，她舍不得她的婆婆拿厄米，可是拿厄米就对路德说，路德啊，你看吧，你看你的嫂嫂啊，她现在已经回去了，回到本国去了，她所拜的那个神那里去了，你就跟着你嫂嫂一起回去吧。但是路德坚持不肯离开她的婆婆。路德想，我婆婆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孤苦伶仃的，她回到本乡本族，她的生活还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对我路德来说，我的丈夫也死了，我跟着我婆婆离乡背井，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到一个没有自己的亲人又不被接纳的族群里面，将来我的日子也会遭遇许多困难的。可是我跟我婆婆比起来，我婆婆回去还是比我更辛苦的。所以路德他就做了一个选择，他就跟他婆婆说，说了什么话呢？就在路德记，好，我们读一下这段圣经哈，路德记一章16-17节，路德说了一段非常感动人心的话。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我也在那里，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跟你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从这段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看到路德的这番话，他对他婆婆的忠心，他爱他婆婆，他想他婆婆也是一个寡妇，所以他愿意要伴随他婆婆共度患难。然后我们还有看到什么最大的最重要的，就是路德的信心跟顺服。路德对他婆婆说，婆婆呀，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在那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最重要的，他的信心，他相信耶和华神，对不对？好，我们看按当时的律法，因为摩押族他们的先祖乱伦而生的摩押族的后代，所以摩押人按照律法来说是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的。然后呢，摩押族世世代代都与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应许是无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因为先祖犯了罪的一个乱伦所生的这一个后代，还有跟神的应许都无关的一个小女子路德，一个小女子路德，就因为她对神有信心，她对神有信心，她跟她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她信靠神，所以她跟随她婆婆回到婆婆的家乡。不但这样，她还顺从她婆婆跟她讲的，婆婆就跟她说，叫她去坡阿斯的那个麦田里面去拾麦子。就因为这样，他认识了这个麦田的大地主婆阿斯。后来呢，他嫁给了婆阿斯，就生了厄贝德。厄贝德呢，又生了耶西。耶西呢，就生了什么？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从这里我们看到，路德就成为什么？路德就成为大卫的曾祖母。不但这样， 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路德的名字也被记载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路德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信心加上顺服的行动就必蒙福。然后我们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约书亚的指示的时候，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他们面对耶利哥这么坚固的城墙，他们面对耶利哥里面城里面的那些身量高大的百姓，但是我们看到最有信心的是谁？约书亚。因为约书亚他放下了自己的聪明智慧经验跟才能，他顺服了神的指示，他顺服神给他的这个战术，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照着神的指示去攻打的时候，果然耶利哥城就在他们的眼前倒塌了，以色列人占领了耶利哥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再一次很清楚地说，信心加上顺服就必蒙福。三，安静等候，操练人的信心。好，我们来读一下约书亚记六章第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时候，我们肯定会什么？我们肯定会焦虑不安，我们肯定会有什么？怀疑，我们肯定会恐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对不对？尤其在面对现今新冠病毒的疫情在扩散在全球各地的时候，都会，会不会？会，一定会恐惧的，都会恐惧的。好，我们来看哈，前一阵子呢，印度的疫情突然变得非常的严重了。它最严重的时候，他们一天的确诊人数达到41万人呢，41万呢。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医院里面的病床短缺，氧气不足，每一天新增的死亡的人数就超过4000人。这4000人死了之后呢，找不到火葬的地方，甚至有一些人呢就把尸体抛在河里面了，真是惨不忍睹。哎，就像人间地狱一样，对不对？在印度全国各地都报道的非常不安的这些的消息，大家看到这样的消息都会很恐慌的，于是有钱的人就拼命就往国外跑了，没钱的人怎么办呢？只好在那边等死。甚至还有人，还有一种传闻非常可笑，说只要把什么，把粪便涂在身上就可以治病了，有的人还为了保命就真的这样做了，你说是不是荒谬至极？但是我们看到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来，我们来读一下诗篇43篇10到11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困难无助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病乱投医的，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在刚才的圣经里面说，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万军之耶和华与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坦白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害怕，我们都会迷失方向。安静等候是非常困难的事。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的时候，当约书亚吩咐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呼喊，不可以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一直要什么，等到我吩咐你们可以呼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才可以呼喊。我刚才有说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打仗的策略啊？耶和华神要他们绕城7天，前面6天呢都不可出声， 前面六天呢都绕城一次，到了第七天绕七次。王牧师了，他说我爱讲话，如果我也在现场肯定无法忍受，对，我在现场我肯定没有办法忍住不讲话。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顺服神哦，他们就照神的话去行了，就到了最后一天，也就是第七天，等到约书亚吩咐他们说，好，你们可以开始呼喊了，他们就大声呼喊，他们一呼喊什么，神迹就发生了，耶利哥这么坚固的城墙就在他们眼前怎么哗倒塌了。安静等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目前住在纽西兰北岛的汉密尔顿，我二女儿家，我二女婿呢是小组长，所以每个星期五在他们家有小组聚会，那来参加聚会的都是年轻的夫妻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那小孩子的人数比大人的人数还多，所以呢就为了让大人们能够专心聚会，就为孩子们呢就预备了一个小客厅，堆满了玩具，让小孩在那边玩，大人在这边聚会，小孩在那边玩。虽然是这样子，因为没有安排大人去轮流照顾这些小孩，诶，奇怪了，他们在那个玩具房里面也没有吵闹哦，也很安静哦，我就觉得很好奇了，我就问我那个最小的外孙女 Phoebe， 7岁的 Phoebe， 我问她 Phoebe 啊，我们大人聚会的时候你们小孩都在里面做什么啊，这么安静啊？她很严肃地回答我，婆婆，你们大人在聚会，我们在里面也在敬拜神呐。哦，我听了，哇，我觉得哇哇，他们这么小就知道敬拜神呐，都知道大人在聚会的时候他们要安静。想想看，将近两个小时的小组聚会，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容易，对不对？他们在里面就算玩玩具好了，也应该会有声音啊，可他们很安静，个人玩个人的玩具。可是呢，当他们一听到外面大人聚会已经结束了，开始声音也大了，然后就聊天啊，喝茶呀，讲话呀，啊，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开放的时间了，他们就把那个门啪一开，冲啊冲出去，就到处跑啊追啊，然后喊啊，这样子差点把房子都翻过来了。所以说安静等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安静等候是什么？就是操练我们的信心。第四，在顺服中看见神的大能。好，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6章14到16节。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在约书亚记6章20到21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照着神的吩咐，每天绕城一次，一共绕了六天。第七天的清早，他们就排列整齐，他们就开始行动了，队伍排列整齐了，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绕城七次。到了第七次，当七个祭司同时吹起号角的时候，约书亚就大声地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呼喊吧，耶和华的军队，呼喊吧，耶和华全能的神已经将这城交给你们了， 于是看到百姓们就立刻大声的呼喊。这个时候令人兴奋奇妙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哇哇哇，耶利哥城倒塌了，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了。有人就问我说，师母，当时他们喊什么呀？圣经中并没有记载啊。我也很好奇他们到底呼喊什么。如果你是以色列的百姓，你会呼喊什么？你们会呼喊什么？如果我是以色列的百姓，我会呼喊什么？我会呼喊，神啊，你真伟大，神啊，我要你真伟大，我要高声呼喊，你真伟大。主啊，是的，我的灵要高声歌唱。主啊，我要赞美赞美救主我的神，你是何等伟大。我们看在这场战役当中，最后的呼喊是代表什么？代表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最后的呼喊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最后的呼喊就是一个得胜的宣告，最后的呼喊就是一个见证神荣耀的宣告。代表他们要亲眼看见神的大能，要亲眼看见神成就他自己的应许，要亲身经历耶和华神必定将耶利哥城交在他们手中。就如马太福音18:18-19，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神会不会垂听？会的。耶稣说，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上个月19号凌晨，纽西兰奥克兰的南区突然呢遭受了龙卷风，很强烈的龙卷风突然来了，结果就造成什么？造成了货柜厂的货柜倒塌，还有许多的商店无法营业，树木连根拔起，至少有1200栋的房子受损，然后有60栋的房屋完全没有办法居住。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让我想到2017年4月12号纽西兰的气象预报将会有一个热带气流，取名为什么？库克旋风。库克旋风的英文名字就是 Cyclone Crook。 预计什么？在13号的晚上会从新格里多尼亚横扫到纽西兰的奥克兰市。这对奥克兰市来说是50年来最强烈的风暴，是从1968年最严重的气流。当时预测奥克兰会遭遇这毁灭性的灾难的时候，这个消息立刻在网络上面传开来了。奥克兰地区的百姓非常紧张，每个家庭都什么赶快，大家都忙着什么抢购食物啦，然后怕暴风雨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出门啦，或者是什么没有食物可以吃啦，然后每个家庭都储存了一些水呀，水是最重要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奥克兰好像要经历一场什么末日的灾难。这个时候奥克兰的地区发起什么，为这个暴风的来临发起一个祷告，然后呢纽西兰全国各地的教会也都为这个暴风来祷告。我们看到当众人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果然蒙神垂听了。13号当天，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南岛，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二女儿，因为他们是住在 Hamilton 是离奥克兰只有1.5小时的车程。我问她，你们那边怎么样，有没有风暴啊？她说没有，哎，我们这边风平浪静，哎，都没有，哎，我们还出太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奇不奇妙？我们看到 就是因为在顺服的行动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竟然让这50年来最强烈的飓风转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祷告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刚强壮胆，刚强壮胆。然后我们教会现在目前正在推动什么？RPG 祷告。什么是 RPG？RPG 的英文名字就是什么？Revival Prayer Group，也就是什么？复兴祷告小组。复兴祷告小组要我们刚强壮胆，要我们刚强壮胆，我们要必定要起来祷告。在马太福音18章19节里面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就。”RPG 的祷告人数可多可少，只要找一个大家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就可以一起祷告。另外呢，RPG 祷告很重要，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全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更重要。当约书亚吩咐以色列百姓呼喊吧，呼喊吧，神听到百姓的呼喊，耶利哥城就在众人的面前倒塌了。所以说，教会全体会有同心合意的祷告更重要。最后，我们来谈谈，我们要如何同心合意的祷告呢？第一，为神的国度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愿神的国度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万国、万民、万邦、万族在世界各地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荣耀主名。并且同声欢呼、敬拜、赞美至尊、至荣、永活的真神。第二，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让神的儿女们愿意真实的委身在教会里面，把神赐给我们的聪明才干，用谦卑温柔的心各尽其职，做神忠心又良善的好管家。不但这样，然后呢，并且我们大家齐心努力，对内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对外我们要广传耶稣基督爱的福音，耶稣基督爱的福音，让更多失丧的灵魂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同蒙主恩，同受造就，相信神必会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在神的家中。第三，我们要为家庭的复兴来祷告，让耶稣基督舍己良善的爱充满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因着耶稣柔和谦卑的爱，让原本愁云满布的家庭能够转化成为真正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转化成基督化家庭之后呢，夫妻相爱，父子耻笑，婆媳和睦相处，阖家欢乐，人人羡慕的幸福美满五好家庭，并且愿意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四，为世界的疫情祷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疫情扩散到全球，逐渐演变成一场什么？全球性的瘟疫的灾难。虽然我们都看到，目前已经研究出了抗疫的疫苗，世界各地每个国家都在打这个什么抗疫的这个疫苗的预防针。虽然在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因为这个病毒一直在什么变异，不停的变异，没有减弱的一些的趋势，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借着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能够堵住破口，我们能够让病毒完全离开我们，我们要让这个病毒完全离开全世界，使全世界的百姓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第五，为我们自己个人的复兴来祷告。我们在 RPG 的祷告中，我们可以彼此很坦诚地分享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身心灵的软弱，我们工作上的压力，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上的需求。感谢主，因着我们同心合一，我们手连手，心连心，我们围绕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的一起的祷告，让我们能够什么，身心灵软弱的要变为刚强，工作上有压力的能够得到纾解，生活有需要的因着神的祝福能够迎刃而解，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使我们的生命复兴，使我们更加的爱主，能够走在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命定当中。在每一次的主日聚会，我们都会听到许多弟兄姐妹的分享，有关 RPG 祷告，令人非常感动的见证。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见证，你羡慕吗？肯定羡慕的。如果你羡慕的话，不要只是羡慕，不要只是心动，要起来行动，要赶紧起来行动。行动什么呢？赶快跟君慈牧师或者是跟祷告团队的同工们报名，然后参加什么？参加 RPG 的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耶和华军队的祷告的精兵。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信而顺服，让我们刚强壮胆，我们举起祷告的手，来尽我们基督徒应尽的本分。我们要迫切的祷告，我们要向神呼喊，直到复兴的来临，最后将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都归于至高无上的永活的真神。阿们，哈利路亚。最后，我们请敬拜团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看见复兴》。